迎来到瓦观摩尔多系列之彭丹林普通心理学
第二节，人格理论。人格是体现个体心理差异的领域，它有着异常复杂的心理结构。研究者如何去描述人格的结构呢？下面呢，我们就介绍一些人格理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特质理论、类型理论和整合理论。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特质理论。特质理论呢，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和卡特尔。特质理论认为，特质它是决定着个体行为的基本特性，是人格的有效组成元素，也是测评人格常用的一个基本单位。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奥尔波特他的特质理论。奥尔波特呢，于1937年首次提出了人格特质理论。他把人格特质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共同特质，指的说是在某一个社会文化形态之下，大多数人或者是一个群体所共有的相同的特质。在研究人格的文化差异当中，可以比较不同文化当中的共同特质。另一类呢是个人特质，他说的是个体身上独有的特质。个人特质依起他在生活当中的作用，又可以分成三种：首要特质、中心特质以及次要特质。首要特质呢，说的这是一个人最典型、最有概括性的特质，它影响着一个人多方面的行为，比如说多愁善感，就可以说是林黛玉的一个首要特质。中心特质呢，是指的构成个体独特性的几个重要的特质了，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5到10个。第三个就是次要特质，次要特质呢，是说的个体的一些不太重要的特质，往往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表现出来。这些次要的特质除了亲近的人以外，其他人很少会知道。这就是奥尔波特他的特质理论。第二个呢，就是卡特尔人格理论了。卡特尔的人格特质理论，他是受到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启发，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人格特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他自己的结构网络模型。模型呢分成了4层，第一层呢是个别特质和共同特质，第二层是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第三层是体质特质和环境特质，第四层是动力特质、能力特质和气质特质。各层之间呢，他们用连线来表示他们的关系。表面特质，他说的就是从外部行为能够直接观察到的特质，从表面上看，他们好像是一些相似的特征或者行为，实际上呢，却出于不同的原因。比如说，同样都是干家务活，在这些表面相似的行为当中，却可能有着不同的原因。比如说，可能是为了想让妈妈得到更多的休息，也或者，哎，我想得到更多的零花钱。那这就是表面特质。根源特质呢，是指的那些相互联系，并且呢，以共同的原因为基础的一些行为特质了。比如说，焦虑呢，是害怕考试和体育比赛时双腿发抖的同一原因。在这里，焦虑就是一种根源特质。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呢，它既可能是个别的特质，也可能是共同的特质，它们是人格层次当中最重要的一层。1949年呢，卡特尔就用因素分析的方法提出了16种相互独立的根源特质，也以此呢编制了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调查表。卡特尔就认为每一个人身上都具备着这16种特质，只是不同人身上的表现是有着程度上的差异。所以他认为人格差异主要表现在量的差异上，可以对人格进行量化分析。第二层呢，就是体质特质和环境特质了。根源特质它又可以分成了体质特质和环境特质。体质特质呢，是由先天的生物因素决定的，比如说兴奋性、情绪稳定性等等。而环境特质则是由后天的环境因素决定，比如说焦虑、有恒性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动力特质、能力特质和气质特质了。模型的最下层就是这三个，它们同时会受到遗传跟环境两方面的影响。动力特质呢，就说的是具有动力特征的特质，它使人趋向某一个风格，包括一些生理驱力、态度和情操。能力特质呢，是决定我们人如何有效完成预定目标的特质，包括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气质特质就是我们决定一个人情绪反应的速度跟强度的特质了。以上呢，就是卡特尔他的人格特质理论。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现代的5因素模型。 塔佩斯等人呢，就运用词汇学的方法，对卡特尔他的特质变量进行了再分析，发现了五个相对稳定的因素。之后许多学者也进一步验证了五种特质的模型。众多的研究者在人格究竟有多少个特质上逐渐达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从而就形成了著名的五因素模型，又称为大五模型。高德伯克就将其称为人格心理学当中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五个因素是：第一个，外倾性，表现出热情、社交、果断、活跃、冒险、乐观等等的特质；第二个呢，是宜人性，就是具有信任、直率、利他、依从、谦虚、移情等等的特质；第三个，责任心，显示了胜任、公正、条理、尽职、成就、自律、谨慎、克制等等的特质；第四个是神经质，或者说叫做情绪稳定性，它是具有焦虑、敌对、压抑、自我意识、冲动、脆弱等等的特质；最后一个是开放性，具有想象、审美、情感丰富、求异、创造、智能等等特质。这五个特质的首个字母构成了 OCEAN， Ocean 一词，代表了人格的海洋。麦克雷和科塔斯编制了大五人格因素测量量表。人格的五因素模型在临床心理以及健康心理、发展心理、职业管理和工业心理等等方面都显示了它广泛的应用价值。第二个是类型理论。人格分类论的思想呢，其实由来已久，这种思想主要用来描述一类人跟另一类人的心理差异，也就是人格类型的差异。人格类型呢有三种，第一个就是单一类型，第二个是对立类型，第三个是多元类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一类型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呢，人格类型它是依据着一群人是否具有某一特殊人格特征来确定的。美国心理学家弗兰克·法利他提出了 T 型人格，就是单一类型理论的代表。法利认为呢， T 型人格是一种好冒险、爱刺激的人格特征。这里的 T 代表着激动体验追求者，他们呢热衷于追求一切激动人心的事件和刺激。依据冒险行为的性质，法利呢又将 T 型人格分成了 T 加和 T 减两种。当冒险行为朝向健康、积极、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时，它就是 T 加型人格。有这种人格的人呢，可能喜爱漂流、赛车等等的极限运动项目。但是当这个冒险行为具有破坏性质时，也就是 T 减型人格，这种人呢就可能做出酗酒、吸毒、暴力犯罪等等的反社会行为。在 T 加型人格当中，又可以依照活动的特点进一步分成体格 T 加型和智力 T 加型。极限运动员呢，他就代表了体格 T 加型。这种运动员通过身体运动来实现追求新奇、不断刷新纪录的动机。而一些科学家或者是思想家代表了智力的 T 加型，他们的冒险精神呢，就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的探新上。第二种呢，就是对立类型理论了。这种理论就认为人格的类型包含了某一人格维度的两个相反的方向。第一种呢，就是 AB 型人格。弗里曼和罗斯曼呢，他们描述了 AB 型人格类型。今年以来呢，我们在研究人格和工作压力的关系当中，也常用这种人格类型。A 型人格的主要特点呢，就是性情急躁，缺乏耐性，他们的成就欲高，上进性强，有强干精神，工作也投入，做事也认真负责，时间紧迫感就会比较强，所以呢，他们就富有竞争意识，也外向，动作敏捷，说话快，生活呢也常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但是办事匆忙，社会适应性差，就属于不安定型人格了。具有这种人格特征的人呢，就比较容易患上冠心病。B 型人格呢，他们的特点就是性情不温不火，举止稳定，对于工作和生活的满足感强，喜欢慢不掉的生活节奏。在需要审时思考和耐心的工作当中呢， B 型人格就往往比 A 型人格表现要更好一些。对于冠心病患者的调查就显示， B 型人格只占患者的三分之一，这就是第一种对立类型的理论。第二种呢，就是内外倾人格了。瑞士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荣格，他就依据着心理的倾向来划分了人格的类型，最先呢就提出了内外倾的人格的类型学说。荣格认为呢，当一个人他的兴趣和关注点指向外部客体时，就是外倾人格，而当一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指向主体时，就是内倾人格。在荣格看来， 任何人他都具有外倾和内倾这两种特征，但是其中一种可能占优势，因而呢就可以确定一个人是内倾还是外倾。外倾人格的特点呢，就是注重外部世界，情感表露在外，热情奔放，当机立断，独立自主，善于交往，行动敏捷，有时呢比较轻率。内倾人格的特点呢，就是自我剖析，做事谨慎，深思熟虑啊，疑惑困惑，交往面窄，有时呢也适应困难。荣格就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有思维、感情、感觉和直觉这四种基本功能，结合这两种心理倾向，就可以构成八种人格类型。第一种呢，就是外倾思维型，这种人呢，尊重客观规律和伦理法则，不感情用事。第二种呢，是外倾感情型，这种人呢，对于事物的评价就往往感情用事，容易凭借主观的判断来衡量外界事物的价值。第三个就是外倾感觉型，这种人呢，以具体的事物为出发点，容易凭借感觉来估量生活的价值，遇事呢不加思索，随波逐流，但善于应付现实。第四种是外倾直觉型，这种人呢，就以主观态度去探索各种的现象，不接受过去的经验，只憧憬未来，容易悲观失望。第五种呢，是内倾思维型，这种人呢，不关心外部价值，以主观的观念决定自己的思想，感情冷淡，好独断偏执，也比较容易被人误解。第六种呢，是内倾感情型，这种人呢，情绪稳定，不露声色。第七种呢，是内倾感觉型，这种人呢，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在自己跟事物之间常插入自己的感觉。最后一种是内倾直觉型，这种人不关心外部事物，脱离实际，也比较好幻想。以上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二大类的对立类型理论。第三大类是多元类型理论了。这种理论就认为，人格类型它是由几种不同质的人格特性构成的。第一个就是气质类型学说。气质说呢，源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他的一个体液说，他就认为人体内是有四种液体，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和血液。这四种体液呢，它的比例不同，就形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人。大概在500年以后，罗马医生盖伦呢，就进一步的确定了气质类型，提出人的四种气质类型是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巴甫洛夫呢，就用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说解释了气质的生理基础。他依据神经过程的基本特性，也就是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的这个强度、平衡性和灵活性，划分了四种类型。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的强度呢，是大脑皮层神经细胞工作能力或耐力的标志。强的神经系统就能够承受强烈而持久的刺激。平衡性呢，是说的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的相对力量，二者力量大体相同是平衡，否则就是不平衡。不平衡呢，它又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兴奋过程相对占优势，另一种是抑制过程相对占优势。灵活性呢，就说的是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相互转换的速度，能够迅速转化它是灵活的，不能迅速转化它就是不灵活的。像我们现代的气质学说仍然将气质分成了四种典型的类型，第一个就是胆汁质，这种类型的人呢，情绪体验它会比较强烈，爆发迅速，平息快速，思维灵活，但是呢粗枝大叶啊，精力旺盛。第二种呢是多血质，这种类型的人情感丰富，外露但是不稳定，思维敏捷但是不求甚解，活泼好动，热情大方，善于交往但是交情浅薄。第三种呢是粘液质，这种类型的人情绪平稳，表情平淡，思维灵活性比较差，但是考虑问题细致而且比较周到，但是他们的行为主动性比较差，缺乏生气，行动迟缓。第四个是抑郁质，这种类型的人情绪体验深刻，细腻持久，情绪抑郁，多愁善感，思维敏锐，想象力也比较丰富，但是他们的行为举止缓慢，软弱胆小，优柔寡断。在现实生活当中，单一气质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的人是四种气质相互混合渗透兼而有之的。我国以下有关大学生气质的研究就表明，多所高校的364名大学生当中，单一气质的人只占到了34%，而混合气质的人就占到了65%。第二种呢是性格类型说了，跟气质不同，性格呢主要受到了后天的影响，它是具有道德评价含义的， 一个人的性格好坏，他会受到他所持有的价值观的强烈影响。德国心理学家斯普兰格从价值观的角度出发，依据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六种形态，就将人划分成了六种性格类型。不同的性格类型呢，就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成分。这六种类型呢，第一种就是经济型，这种类型的人注重实效，他的生活目的就是追求利润和获得财富。第二种是理论型，这种类型的人他具有探究世界的兴趣，能够客观而且冷静地去观察事物，力图呢就把握事物的本质，尊重事物的合理性，重视科学探索，以探求某种真理为人生的目标。第三个是审美型，这种类型的人对于生活不太关注，富有想象力，追求美感，以感受事物的美作为人生的价值。第四种是权力型，这种类型的人倾向于权力意识和权力享受，支配性强，他的全部的生活价值和最高的人生目标就在于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得到某种权力和地位。第五种是社会型，这种类型的人能够关心他人，献身社会，助人为乐，以奉献社会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第六种是宗教型，这种类型的人信奉宗教，相信神的存在，把信仰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奥尔波特依据这种划分就编制了价值观研究量表。第三种呢是阴阳五行说，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医书《内经》就按照阴阳强弱把人分成了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平和五种类型。太阴之人多阴无阳，他的人格特征就是悲观、失望、内省、孤独。第二种呢就是少阴之人，多阳少阴，他的人格特征就是冷淡、沉静、节制。第三种呢就是太阳之人，就是多阳无阴，他的人格特征就是勇敢刚毅、坚持己见、傲慢暴躁。第四种就是少阳之人，就是多阴少阳，他的人格特征就是外露、乐观、机智。第五种呢就是阴阳平和，阴阳平和他们这些人格特征就是态度比较从容、平静自如、尊严谨健、适应性强。在人格类型的划分上面呢，阴阳五行说跟神经类型说、气质类型说其实呢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的，其中呢就有一些类型它是重叠的，这就是多元类型理论了。第三种呢就是整合理论，特质理论和类型理论分别就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我们人格的差异。特质理论强调个体间的人格差异，类型理论呢强调群体间的人格差异。特质理论描述了人格的量的差异，类型理论呢描述了人格质的差异。特质常常用心理测量来评定，类型差异呢就可以通过观察获得。特质理论它显示了下位层面的人格差异，类型理论呢就显示了上位层面的人格差异，二者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人格的复杂结构。那么跟上面两种理论相比呢，整合理论就是将以上两种理论的特点综合起来了，它更全面的去描述了人格的结构。艾森克就是整合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人格结构的四层次模型，这种理论呢就将类型跟特质有机的结合起来。模型的最下层特殊反应层是日常观察到的反应，偶然性跟随机性就比较大，属于误差因子。上一层习惯反应层，它是由反复进行的日常反应形成的，常常呢就跟某一情境下的行为有关，属于特殊因子。再上一层呢就是特质层，它是由习惯反应形成的，具有比较强的概括性，属于群因子。最上层呢就是类型层，它是由特质形成，影响范围也很大，就属于一般的因子。在模型建立之初，艾森克认为处于类型水平的一般因子是有两个，内外倾和神经质。其中呢神经质它表现的就是情绪稳定和不稳定，它可以跟内外倾进行组合形成一个人格维度图，各种人格特质呢也可以分别放在四个象限当中，还可以跟这四种气质类型相对应，这样呢就将人格类型跟人格特质整合在了一个理论当中。后来呢艾森克他又提出了第三个一般因子，就是神经质，并编制了用来测量这三个因子的工具，艾森克人格问卷，也就是 EPQ。 艾森克的人格结构理论呢就将类型理论跟特质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 让两种理论的特点互为补充，因而呢就能够更全面、更系统、更富有层次性的去描述一个人的人格。以上就是第二节人格理论。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个章节，离研究生又近了一步哦。